弟兄姐妹平安。对不起，我习惯沟通，不好意思，应该没什么重要的问题了。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这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到一个算是相当优美的环境的大学，我们一同来思考信仰。那这一次的主题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其实可能你会觉得这样一个题目好像是属灵发布，甚至你认为这样的题目有什么好难呢？这可能是信仰发布案。我个人的观察刚刚好相反，我认为今天很多华人教会的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信靠耶稣这一个真理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其实华人教会今天有很多面的问题，华人教会有很多生命的问题，华人教会有很多灵命的问题。那换一句话说，今天你就能够坦诚的来去看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发觉到其实华人教会有很多的一些迷思，这些迷思是根据我们传统的一些的教导，然后并不是根据圣经很缺实很全面的教导，然后提出了一些的看法做法，导致于我们的所谓的属灵传统的属灵操练会带给弟兄姐妹在实际的信仰生活里面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我不敢说是偏差，但是从英文的角度来看叫做 lopsided spirituality lopsided 我中文的程度不太好， lopsided spirituality 就是说它不够全面，我们可能抓了一个东西，我们忽略了一个东西。因此这一次来呢，盼望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个似乎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题目，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但是我盼望你能够敞开你的心，面对这一位爱你拯救你的上帝，面对这一位爱你拯救你的耶稣基督，唯有上帝的话语重新来显示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换句话说，当我们谈到信靠耶稣这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一直强调十字架，十字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在强调十字架的背后，它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你十字架的本身并不是十字架，十字架之所以能够被高举，不是因为十字架本身，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意思是说，我们的整个焦点当强调十字架的同时，你不能不回到那个核心耶稣基督。从整本的圣经旧约到新约，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而从耶稣基督这一个信仰的核心来看整本的圣经，有一个主题很能够凸显出来，就是国度 The Kingdom。 在华人教会似乎比较少去触碰，因为我们很注重个别教会个别堂会，我们某一个堂会某一个教会，导致于我们本身其实在看圣经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框架来看我们的信仰。其实整本的圣经旧约，你只要能够花时间好好的读旧约的话，39卷书里面的整个主题在讲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成立了一个民族，设立一个国度，但这个国度本身的背后的目的乃是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而弥赛亚的国度最终带进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他就是弥赛亚，就是这国度的王。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那个着重点虽然我们强调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从来不是一个终点，不是，那只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而整本的
经验最重要呈现出来的，从耶稣在地上带着门徒教导他们三年多的时间，耶稣所有的讲论的核心都是什么？国度， The Kingdom，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of Heaven， 这都是耶稣基督传讲的。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那我经常怎么样的说，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字眼习惯性的用法，可能我们没有经过也深入的一些分析，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主导文啊，对不对？很多教会主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要诵读主导文，对不对？什么是主导文呢？啊，英文怎么翻 ？The Lord's Prayer， right？ 什么意思？什么叫主导文？哎，难得难得，很少讲员会给你讲话。什么叫主导？什么叫主导？耶稣的祷告，对吗？耶稣的祷告 ？No， No， 因为门徒来问了，门徒来问耶稣，他们问耶稣说：“当祷告时，我们该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祷告？”他们是带着一个寻求的态度来请问耶稣说：“我们该怎么样祷告？”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自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基督所设下的那一段经文，不是他的祷告 ，It's the Lord's Prayer。但是我们完全已经习惯了，我们被主导了。我说：“当然也可以这样讲，那肯定不是耶稣的。”那是耶稣教导你和我怎么样在祷告中抓一些的关键性的原则。但是有趣的地方我也没注意的，在耶稣教导的祷告里面，他特别强调愿你的国降临， Thy Kingdom Come。 耶稣从来没有教导门徒们祷告说愿你的教会降临，有吗？没有。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有关于教会本身的设立和存在，从来不是为了教会。啊，这句话有点，哎，有听起来有点刺激啊。啊，我在说我是另类的牧师，我喜欢挑战一些我们习惯以为的一些的圣经的概念。我们经常以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教会。不是，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上帝的国度，因为耶稣基督本身的救恩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最终成立教会，不是。不过呢，在上帝的国度最终的来到的过程，他必须要借助教会。Therefore, the church is not an end by itself; it is a means to an end。你能抓到那个重点吗？教会就变成不是终点，乃是迈向终点的过程的一个管道。It's a means to an end。当你和我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强调，信靠耶稣基督的最终的是跟上帝的国度是扣在一起。一个跟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胸襟是宽大的。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视野是宽广的，他不应该窄的，只都是看到自己的一个家，看到自己的一个团契，看到自己的一个教会。当然我们是立住在这一个教会，但是我们是放眼普天下。所以从圣经的教导，我们教导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把这些重要的一些圣经的概念把它摆在一起。那我们这一次好像就跟那个来谈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信仰一定是生活，生活一定是使命。信仰、生活、使命。信仰着重认识基督，生活着重经历基督，使命着重见证基督。我盼望你能够把这三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你能够把它熟练化。信仰一定是生活，生活一定是使命， 信仰着重的是认识基督，生活着重的是经历基督，使命着重的是见证基督。换一句话说，信仰跟生活不能够切割。但是在我们华人教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切割。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信仰在哪里呈现，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很在乎有没有来做礼拜。传统的华人教会，你一直来做礼拜，来做礼拜，我们就认为做礼拜是最重要的。礼拜天来做礼拜，你是神是告诉你说，我只要礼拜天没有去教会做礼拜，我心里面就没有平安。感谢主，你看这个基督徒真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他礼拜天不到教会做礼拜，心里面有平安？那他礼拜一到礼拜六做什么都平安，对吧？哎，你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强调的信仰就是生活，但是我们几乎把它切割了。从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谈很多，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的时间其实基本上都是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在工作的时间大概差不多35、40、45，看你工作的态度了，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一个星期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在职场 marketplace， 若是信仰没有呈现在 marketplace， something is really wrong。 你不认为吗？耶稣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个角落的点缀品，至于我怎么活，耶稣说，你旁边坐一坐，你休息一下，现在我上床。那我盼望这一次来，就从这些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思考。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刚才已经主席带我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那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盼望你能够很留心、很注意。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从此跟随基督的信仰。那这段的经文呢，我特别用一些字，颜色、爱了、接受。就拿他行深耕建造坚固，然后呢增长谨慎鲁智。首先我一直强调，在华人教会你一定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那你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我们经常用中文来看，你要以为就是这个意思，而不一定。你以为圣经是这个意思，而不一定，因为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新约圣经用什么文写的？用希腊文，不错，哎，不错。感谢主，哎，你们这边教会不错。圣经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我今天不是要你去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我只是要告诉你明白说，不要以为圣经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迷思，真的是迷思。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一般常用的中文的圣经啊，请你记得，请你记得，请你记得啊，我们中文的圣经叫做译本。听得懂的观念吗？ Chinese Bible is a translation. It is a translation. 是一个译本。译本就表明说呢，可有不同的译本，对不对？但是我们华人就有一个迷思，我们只认一本。你的圣经有什么译本？我发现华人就有一个迷思，和合本是圣经。我认为这样的一种理解是非常非常片面。你知不知道，其实和合本也不是咱们中国人华人发的，对不对？来去研究历史，那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是西方宣教士翻译就不好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明白，和合本是其中一个译本。今天在市面上有很多中文的译本，但是我们华人就有一个迷思，那些都不是圣经。谁告诉你的？哇，真厉害！哦，那么不圣经，都是译本啊，都是译本。读英文圣经吗？啊，读英文圣经对不对啊？ 啊，现在大多数都哪一个？英文圣经你大概读什么译本
？NIV
对不对？啊 ，OK， 这有个迷思啊，只看 NIV， 除了 NIV， 谁有看不同的？来，大声一点 ，Yes。
ESV
OK NASB OK Alright NASB ESV Alright 还有现在出版的那个 NKJV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其实你懂得英文的话，你打底在市面上可以找到十种不同的相当不错的译本。那你说神父是讲这个干嘛呢？我只有给你明白一件事，咱们中所用所用的中文圣经不是绝对的版本，所以不要用中文的一本的译本来说这就是圣经的完全的意思。而我会奉劝你的话，跟做一点研究吧。而且坦白说，我们的上帝太伟大了，因为呢，语文本身有它的独特性，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的原文不是用咱们中文写的？有想过吗？我想过了，我的答案很简单，你可能听起来对我开始不太高兴，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有点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中文没办法表达上帝要表达的东西，就这么简单。你说你在讲什么 ？OK， 好，那我们来讲，好不好？我们来讲 ，OK， 好，你明白吗？你再回应我。咱们中文字其实非常有限公式。你的称呼是牛乱搞一场。好，我们来试试看。来这个字，来来。现在我们写一个字，来。请你告诉我，当你看到来这个字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知道对不对？来对不对？来，你知道来吗？好，第二个问题，你知道这个来发生了没有？来了没有？
来了。
来过吗？来过了。能告诉你吗？能不能？假如能的话，那我真的要买你所写的中文啊，因为中文太厉害了。因为我们中文本身它需要用很多的其他的字来去辅助，来去加强那个意思。希腊文一个来字会告诉你说来了没有，正在来做，已经来过了，而且是为谁来，是为你来，为自己来，都可以看得出来，厉害不厉害？你不承认厉害，那我就没话说了。我相信上帝卷选希腊文来写新约圣经是有原因的，把许多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在这个语文当中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今天你和我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去挑战你一件事情，我这次来盼望也能够帮助你来读上帝的话语，你需要能够抓住圣经本身，比如说它的脉络、上下文 context backgr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它的文体、它的字义、它的文法的结构 grammatical structure， 因为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你用中文能够读出来的。很多时候你中文读不出来的，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那为什么我要用红的呢？因为整段的经文里面呢，有两个字。保罗是用命令式的动词 present imperative， 所以保罗用这两个，所以你一看的时候呢，只要你懂希腊文的话，你一看就知道说保罗在讲什么，大概强的关键是行，然后是谨慎，整段的经文你要把这个抓在里头，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分析。然后行这个字怎么中文翻译也看你怎么去了解啊。行这个字的在原来的文字，英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啊，英文是什么？你看英文圣经，啊，看英文圣经有意思啊。英文用什么？英文翻得很准。它用什么 ？Walk and walk in him。很有意思啊，你要明白啊，保罗用 walk 来形容我们这个信仰的基本的内涵，就是我 我们信靠耶稣就是跟随耶稣，信仰一定是生活。所以在保罗整个的教导里面一直强调的，我们是为耶稣基督而活。那你看保罗写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经文，对不对？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圣经，我们来背一背圣经好不好？我们试试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一二三。我一读出来你一定会，其实里面想的是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因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For me to live， 那个 live 的本身其实就是活，它包含了 walking 的概念。行事为人，我们中文把它翻的另外一种做法，行事为人。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把这一些圣经的本来的字义能够更清晰的把它找出来，你对上帝的话语的解读会更清楚。好，那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重来思想重思跟随基督的信仰意义。在这段经文里面，首先我们要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首先第一方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跟随基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很重要，因为你只要注意看的话呢，第六节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两句话呢是太了不起，第一句话是一个描述，第二句话是一个命令。我刚才说过了，那个行是一个命令，咱们中文把它变成遵他而行，在原文这就是一个字 and walk in him。 所以第一个字是叙述，第二个字呢是命令，第一句话呢是迅速发生，第二句话呢是一个过程。第一句话呢用的动词本身是一个完成式，过去完成式。第二句话呢遵他而行，那个行是现在进行式。哎，太了不起了，你只要注意看保罗这两句话，太了不起了。基本上保罗告诉你，告诉我，我们其实当我们说信靠耶稣 Believing in Jesus， 其实就是 Following Jesus， 是跟随基督。但是跟随基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然后我们特别来看，首先讲抉择，为什么强调抉择？ It's a choice， 选择。为什么强调选择？因为保罗用那个字也非常了不起，他说你们既然接受，接受这个字呢，其实真的太了不起。我们中文某一个程度有一点点那个意思，它差不多有那个意思。接受是两个字，接受，但是希腊文更了不起。希腊文是两个字拼凑成，一个字放，第二个字拿起。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什么都要接受。接受是你要先把你引以为坚持重要的不能没有的，你生命当中的你要先放，然后呢你拿起你认为那个更重要。所以这是叫做选择，它有比较。你记得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经常会想到比如说一个人发现那一个田里面有真我有那个经济，有那个好料，这个人怎么样？就把他所有怎么样变卖了，然后呢去把那一块地怎么样买过来？这是叫什么选择？为什么做选择？因为有价值的区域，而这个牵涉了放和拿。那弟兄姐妹，坦白的说，信耶稣并不是你想象的一个感动，我信耶稣。我觉得可能华人教会在信靠耶稣的教导上可能有一点草率。根据耶稣的教导，你只要真的要作为我的门徒，你要坐下来，你好好的怎么计算呢？ 你要计算代价，你愿不愿意放，然后才拿。哇，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就从这一个重要的放和拿，它后面用三个形容的内容，主、基督、耶稣，这是保罗刻意的。我们既然接受了主，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这是刻意的描述的方式哦。在原文的文法的结构里面是这样表达的。那我们用很快的时间一个一个做分解。首先保罗说，我们为了这一位主，我们愿意放。什么意思？主这个字呢，无论是在希伯来文或者在希腊文里面，这强调万有的主，一切的一切，他是最崇高，一切属于他，一切归于他。所以意思也说，上帝拥有了一切，你和我也是上帝的拥有，这位主完全拥有我们。所以什么叫做信靠耶稣，什么叫跟随耶稣，就是我们承认这一位主，他拥有我这一个人的一切，我因为他是我的主，我愿意为他放，我愿意应他的缘故，他要我拿的我拿起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主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表明上帝拥有你的一切。信靠耶稣其实一点都不能麻木。不过我们时代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自由时代，我们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我们这是一个相对的时代，所以我们对这个信耶稣的话要看，你看看怎么样，你想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嘴巴一说主啊，然后我说不行，不能，没空。我们很直接，你看到没有？一方面我们口说主啊主啊主啊，一方面是主啊没空，用主的同时跟耶稣说我没空。你不觉得这好像有点怪怪吗？就表明可能我们没有思考到底圣经在强调什么。我们在强调主的同时，我们其实自己是主。主的这个概念表明我们把自我的一切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这叫做跟随基督。其实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头，其实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假如今天你说我信靠跟随耶稣是为主，我根据圣经的话，你要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啊，同样我再提出另外一个华人教会的意思。华人教会另外一个意思，从这段经文啊，保罗说既然接受主，表明上帝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是我们的主，他拥有我们的一切，我们是单单属他，单单依他，单单靠他，单单为他，这是我们的信仰本身。耶稣基督主，他用第一个字主。假如根据保罗的教导，今天华人教会一个迷思应该要挑战。什么迷思？我们经常会说，哦，现在啊，江牧师是 full time 的，你知道吗？啊，不过呢，我们那是 part time 的。有没有听过这样概念？啊，我们弟兄姐妹都是 part time 的。你们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啊，好，感谢主的妹妹啊 ，OK。但是我所了解的很多的华人教会说，啊，他们是哦，你们牧师传道宣教士是 full time 的，啊，我们弟兄姐妹是 part time， 就看呢，假如我们可以就可以，我们时间够就可以了，你看到没有？我只想请问你一个问题，这种概念说呢，牧师传道宣教士是 full time， 咱们弟兄姐妹是 part time， 请问根据什么？根据什么？谁给我们这个权利可以 part time 耶稣？我现在是生活，我现在不是跟你谈全职牧师，我是你要弄清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了。我现在明白在讲这个东西，我现在不是讲全职的侍奉，我是在讲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有权利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可以 part time 为耶稣。从你出生开始，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从你开始出来，你的生命的成长，以后你念书，以后你的婚姻，你的职场，都是 为了耶稣。如果是我们没有这圣经的重要的教导，我们就很容易说 This is my time, I don't have time。 啊，看看呢，啊，那些比较有空的弟兄姐妹去做啊，我们的话就看看呢，啊，我们还 full time 的 pastor 啊，我们这个 part time 的没关系了。这一种的迷失其实没有根据圣经。保罗这边直接告诉你，告诉我，跟随基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接受主，不单单是接受基督。那基督我想跟您清楚了，基督这个字其实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的弥赛亚，翻过来在新约变成 Christos， 变成是基督，所以是受膏者。强调什么？强调耶稣基督是王。我也发现了，因为我们对国度的概念不太强调重视，所以我们很少讲耶稣是王的信息。当我们在谈十字架，你记得十字架上面牌子挂写的是什么？写什么？犹太人的王，他就是世人的王。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这一位被杀的羔羊被称为什么？万王之王 ，The King of Kings。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注重，我们甚至不强调。那为什么要强调王的概念？因为王里面强调了绝对的服从，绝对的顺服。王权的概念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头，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些的体会。我们当中，我听说很多是从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那我不是，我从马来西亚，我生在马来西亚，长在马来西亚，我18岁就离开了马来西亚，一直到现在没回去，啊，所以我在外面漂流了50年，啊，将近50年。但是我知道我的祖国是中国，我知道我的祖籍福建省宁津。我讲福州话，这边有福州人，讲福州话，我是福州人，啊，这是我的背景。但是我虽然不是出生在中国，但是我对中国的一些历史稍微一点了解，看其实咱们的中国的历史当中，过去的曾经是有王的，王被称为天子 The Son of Heaven。 王的这个概念有多重要吗？就是今天我们在已经没有王了，对不对？已经没有王，但是我是在一个王的国家里面有服侍，我的第一个服侍的工厂是在文莱，谁听过文莱？文莱是一个君王的国家，我在文莱服侍了8年，每一年的话都要进皇宫，那个皇宫是全世界最大的皇宫，你不知道啊？你去问的这些给你讲，这个所谓的伊斯坦努鲁伊曼是全世界最大的皇宫，有1720个房间。他那个会议厅，每到的开斋节的时候，开斋节知道吗？开斋节，你们对这个伊斯兰教的新年有背景吗？没有，去学一学。募捐将是未来的10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再说，你没有国度的概念，你可能对这些都觉得没有兴趣。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圣经来看。那当时的这个王宫的就开放。老百姓呢排队进去，他进到那个王宫里面，他那一个所谓的一个摆设宴席的地方，你要吃什么都有，我要吃他一定打饱了。那个宴席你可以做4500，够大吧？应该够大，可以做4500。我觉得太了不起，很大。那然后呢，那个大家对王的那种恭敬。排队嘛，最后的那个王很可怜。我这个我们讲回来，实际上很可怜。每年拆斋节的时候呢，他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那边等，他站在那边手拿出来，每一天大概超过4万人经过摸他的手。那你只要看这个穆斯林的话呢，他一定拿他的手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用他的什么，用他的额头，啊，一种尊敬王权。那苏丹就在那边，哇，一个人就摸他的，摸他的手，摸他的手，用额头，啊，那这个3万多4万的，他就站在那边给他摸，啊，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在约会，每一年进去王宫去看， 但是我也去了解我们咱们中国的历史。
我那个有一段时间看一些的所谓的古代剧，
你看一些电视剧，我不看，你看是挺累的。
我有时候也看一些所谓的中国的古代剧，稍微了解一下。
啊，你知道经常出现一幅图画，对不对？那个公公啊，拿着圣旨去到了某一个家，对不对？公公出现的时候呢，他人还没到，他的声音呢就开始了，圣旨到，对不对？屋子里头的每一个人都要出来，然后怎么样？来到公公面前怎么样？怎么样？谁对你讲对了？哎，你不懂得那个背后的东西，谁告诉你是贵？不是贵哦。咱们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有一个成语叫做五体投地，两个膝盖，两个肘，还有什么？额头，那个叫怕。哎，你们不是这样？奇怪，你们在中国应该有这个。皇帝没来了，皇帝在王宫里面呢、啊。公公拿着圣旨，家人全部趴在地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干嘛呢？这叫做我们的历史对王权的无上的崇敬。然后我想问你，王千岁爷说什么呀？我们当时不存在，到教会就一块。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你假如为你时间小，假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那一种的敬畏，我认为今天缺少，我们的时间，我们太少了，你不觉得吗？假如耶稣是万王之王，这位弥赛亚，那你和我就完全的相反。然后咱们的这个历史当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臣不属于君的，我们全然属主。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跟耶稣说，不可以，没空，不能。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的信仰，跟随基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那当然那个救主啊，那个耶稣啊，耶稣就是指救主的意思啊，把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恩。那我明天会再讲这一个真理。那你注意看，保罗特别强调跟随基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那我们特别强调要求，因为他说就当遵温他而行。我刚才说那个字 and walk， 那个 walk是用现在命令式，现在命令式是你没有得好商量的，你和我做了一个决定，跟随耶稣是没有得商量的，他成为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我们的生活观，我们的信仰观，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婚姻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事业观，都是根据这一位主基督耶稣。所以他就特别强调，就当遵他而行。其实今天我们教会其实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没有抓那个不变，我们很喜欢抓那些在改变的。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是不改变，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那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应该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我们对任何事物，对这个世界，当我们做一些关键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他的怀里，那是我们的最高的准则。你想想看，耶稣基督的教导，大使命 随便吗？
要考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你坐这么前就请你背好不好？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大使命。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注意看这段经文，我就不多说了，我要怎么样，你注意耶稣特别强调，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初期教会你开展了第二章的时候，当彼得一步到的时候，三千人悔改信主，请问他们用什么来去抗衡当时西罗文化给他们的冲击，当时西罗文化的背后的价值体系，他们怎么去抗衡？你一想想就问了，这三千多刚刚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怎么去抗衡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你只要稍微了解历史，耶稣跟初期教会的时代是希腊文化的主导，也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这叫西罗文化，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观在主导当时人民的生活，他们的价值观。这些刚刚信耶稣基督的人怎么办？你注意看第二章的后面怎么说呢？我们最后一堂信息我会再跟大家分析这个东西。你又回到一个根本，就是不改变了上帝的话。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继续再看下去这段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提醒。首先呢，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意义是一个有要求的角色。虽然如此，保罗告诉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有规则的进程。什么意思？啊，这个呢，我们恐怕没办法一再回到原来的圣经。我要你注意，我已经刻意了。当保罗写的时候，当他用的那一个行，那个所谓的现在命令式的语法，后面所发生的第七节，其实都是在继续去跟进，去描述那个行的内涵。从文法的结构来看，怎么知道呢？中文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希腊文法的结构里面非常明显。那我现在讲一讲，你一定明白。你注意看的话，行就是所谓的 present imperative， 但是下面的我这边用的黄色的深耕、建造、坚固、增长，非常有趣。在原文的文法的结构里面呢，这些都是 participle。什么叫 participle？ 中文的文法的结构叫做副词，或者我们说分词。副词本身的存在是为了要去描述那个主要动词，对不对？这叫文法结构。圣经是用文法写出来的啊，你不能想怎么解就能解啊！啊，保罗不是这样写，保罗告诉你，告诉我。这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遵他而行，这个行的内容，他里面就提出了。首先他说呢，建造，然后生根，然后坚固，然后增长，四个里面第一个生根是用过去完成式的 participle， 后面的三个坚固啦，这个建造、坚固跟增长是用 present participle，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保罗告诉你，告诉我，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他这个行动在那里面是行了，就那而行，所以这是一个 progress。看过一本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出的圣经最畅销的另外一本书叫什么？教会历史当中除了圣经，另外一本最畅销的书《天路历程》（Pilgrim Progress）， 描述基督徒。跟随基督的那整个在地上的那个进程，那个 progress，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保罗这个其实在告诉你，告诉我，其实你和我做了这个选择，一个有要求的选择，一个抉择以后的，那么我们要继续。所以信靠耶稣从来不是做一个决定，哈利路亚，感谢主，决志了。我们华人教育就这个问题，决志了，感谢主，哈利路亚，那就。顶多的话呢，去预备受洗班，然后感谢赞美主。其实我们更要强调的不是觉知，我们更要强调的是一生跟随主。
到底，因为信靠耶稣是跟随耶稣，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跟随他到底。所以保罗这边强调的这个跟随是一个进程，一个 progress， 但是它有规则。好，我们来看这四个分词。一个分词生根，很明显，他用这个生根，他不刻意的用过去完成式，就比如说不需要再做了。为什么已经做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所以你和我的生根只能够在一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The only foundation is Christ。所以你和我要一直不断的重新的提醒，我们的信仰的根，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我真的盼望我们华人教会一直强调耶稣基督。我发现有一些说，哎呀，陈牧师啊，我们三一真神吗？我们不一定要讲耶稣吗？你假如是这样看的话呢，我就坦白告诉你，你的信仰有问题。今天有很多人说他有信仰，他信上帝。Do you believe in God? Yes, of course, I believe. Do you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No.I don't. 你明白那意思吗？你问他信靠上帝，他信吗？信。你问他你信靠耶稣基督，他不信吗？整本圣经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你不能够把它等同来看。没有说我们所信的是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很明显，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主轴。我们要明白这个教导。所以为什么强调信仰、生活、使命、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并见证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将荣耀归给体验父。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还记得耶稣说什么？很熟的经文，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说，有一个印象，我一读出来你就知道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父。很清晰的，你和我的信仰一定是可以显露在人的面前，而最终呢，归荣耀给天父。但是那整个信仰的基础核心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首先那个根呢、啊，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强调。我明天会继续在敲这个东西，我明天会从使徒行传跟大家再谈这个东西。所以第一呢，保罗用第一个分词副词生根过去完成时，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保守。那不但如此，第二个副词分词的话呢，他用什么呢？他用建造。那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建造呢，就是建造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因为信仰就是关系，信仰是关系，信仰不是只是做一些的宗教性的活动。我盼望你能够明白，旧约到新约都在强调这个最根本，你要全心、全意、全力、全性爱主你的上帝，然后你要爱人如同自己。那个叫关系，信仰是关系，关系一定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所以因此信仰一定是生活。明白这样很重要的圣经的教导吗？你不能够把信仰跟关系拉开，你就不能够把信仰跟生活切割。所以这里所强调的建造，就是建造跟上帝、跟人的关系。跟基督、跟人的关系，那建造的材料是什么？他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错吗？又回到上帝的话，一定是跟上帝的话有关。今天这个时代，就如同阿摩斯先知的时代，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你要明白，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凡他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教导别人去遵守。所以因此你和我要操练学习这个建造，我们要不断的操练， 以上帝的话来建造跟人的关系，建造跟上帝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那我想这一些我们在这一段这一次的营会当中，我会继续陆续的谈到这一些。那第三个副词就是坚固。坚固这个原来字也很有意思，它本来的背景的是把两样东西摆在一起，使它能够稳固，以及它能够牢靠，以及它能够屹立不摇。所以呢，坚固的背后呢，其实是强调不会动摇 ，unshakable。每一个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都会被摇动的，有事发生，有意外，有不顺心，有不能掌控的。当这些事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对我们跟上帝、跟人的关系产生了一些的可能性的摇晃。那怎么样能够坚固呢？这个信心的坚固，首先呢，一定先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就看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将会决定你抓什么。记得这一个信仰的操练，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任何事件发生的第一个时间，你看什么？我们经常唱了一首歌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Really? 我们很可能，我们并不是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放在环境，我们放在那个世界，我们放在那个悲剧。但是能够坚固的原因，是因为你首先把你的视野放在耶稣基督。那同时又回到上面呢，就当尊他。你看到没有？你脱离不了这个核心，又尊他，你又回到那个最基本，耶稣主基督，又回那个根本。那个根本你不能够妥协，你这东西一妥协，后面东西就没办法了。那个所谓的生根啊、建造的拱那个坚固。都没办法能够超越，所以要经常不断的提醒，靠主的恩典来学习这些属灵的原则功课。那都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上帝的话。那最后一个字的意思，然后感谢的心怎么样？就增长。中文这个翻译，我认为词不达意。有英文圣经的麻烦你读错，到底那一个增长用什么英文？来，有人看到英文了吗 ？NIV 或者 ESV， 那个用什么？英文跟你有一点不同。OK，NIV 用 abounding，ESV
abounding，
还有呢 ？Overflow， 哎，有意思哦 ，abounding overflowing， 它不是指增长的。你看到保罗用那个字也是一个刻意，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对当时的居住在哥罗西的教会来说，其实他们都明白，他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经常会看到有关于水的地方，当水往上涌流的时候就上来了，在河的话呢就满溢两岸，那个叫做 overflow， 或者呢你把杯把水倒进杯的时候，它流出来叫做 overflow。 你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吗？保罗在说，你和我在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当我们把那个基础锁稳了，当你和我的不断的去建造然后坚固，很奇妙的事情，他就会讲感谢。那这又解释什么叫感谢？ What it means by thanksgiving。哦、我们经常讲 Thanksgiving， 感谢主放生了孩子，啊，我们就感谢，不是这样感谢。哦 ，total loss， 但是人还是健康。啊，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感谢主生了一场大病，大病要开了大病，孩子还活着。你这其实感恩的背后是什么呢？感恩的背后是因为你有前面的第一节的经文，你接受主基督耶稣，你遵他而行。你把你所有的享受在他的主权，因此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遭遇，你都相信上帝不会错。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遭遇，你知道上帝是真，是善，是美，所以你内心满意。一个真正感恩的人，
环境不会把它打下来。一个经常埋怨的人，任何一件事发生就会发出来。你还记得叶伯吗？叶伯一夜之间失掉家产，失掉儿女，还记得吗？叶伯记第一章第22-23节，叶伯讲的那些话的背后呢，就是这一个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他说收取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要不就是叶伯这个脑筋出了问题，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这叫做感恩，因为你相信上帝的主权，你相信上帝不会错。其实在生命当中，感恩是非常关键。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遭遇和经历，不顺心，不顺意，心中可能会有一些的愤怒、气、不满、不公、不平。你要呢就发泄，然后呢继续产生苦毒，然后用原理、用行为、用情绪来反应；要么你学习把感恩的心满意。这就是跟随耶稣，这是一个有规则的心态，这是一个操练。不然的话，今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不顺、不如意、挫折、困难、悲剧，你怎么走过来？你会越来越苦，你会越来越心中越来越不满啊！其实不容易，你来到美国不一定如你心中的想象，可能你在吊着办公，或你先面对很困难的情况，你正在十字路口，你觉得上帝有问题，你心里面很焦灼，你很累，那怎么办？你假如是真的信靠跟随耶稣，抓住圣经的原则，是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把一些最基础的抓回来，然后相信上帝真善美，他会做，然后我们就继续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大能。有很多的一些生命的见证，我其实可以跟你们来分享，回顾看过去生命当中的遭遇经历，我觉得上帝怜悯我，知道我这个人有很多的软弱，所以把一些事、把一些的遭遇放在我生命里头。我曾经是愤怒少年，因为我年轻就信主啊，11岁信主，12岁受洗，13岁在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我就决志奉献，全职服侍。13岁，不知天高地厚。18岁就到神学院接受装备，21岁多一点就出来，到现在。我回头来看，其实有好多的一些生命的遭遇，上帝知道我的生命的不足和破口，让我去学习。这些过程其实都是非常痛，非常多的怒，从婚姻到家庭啊，这些其实好多的故事。虽然我跟圣母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但是人也是这么多软弱啊。结了婚以后呢，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对不对？啊，我们这边有夫妻，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恋爱的时候呢，永远是最甜蜜的啊，结婚以后呢，世界就改变了。突然间醒过来说，怎么我本来要嫁的是这个人，怎么嫁我变成这个人啊？因为这是有不同的他的一些的着重点，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啊。结婚以后就开始呢，我的世界里面只有教会，因为我21岁就出来了，就开始了我一些工作化，拼命的做啊。我师母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啊，自己嘴巴讲的啊，其实这是爱自己。因为你做有成就，你做有表现，你做有成果，所以你希望什么？你希望掌声，很自然啊。 你不是叫我恭喜你，我是叫有掌声，为什么不好？22、23、24岁，哇，师父，哇，感觉得太棒了。24岁开始，第一个孩子来，25岁第二个孩子，26岁第三个孩子，都为你，一年一个。啊，那时候越是后夜，越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外面有掌声。你知道那个年代啊，我24岁开始到26岁，平均每一年有2个月到3个在外面讲到，哇，非常非常的满足。为什么满足？因为到外面去有掌声呗。所以当时我经常都会唱一首歌了，那个是在80年代的一首歌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今天不回家，有听过？好问题的人。你听过没有吧？啊，这是流行歌曲，不是圣诗哈，啊，不是圣诗哈，啊，为什么今天不回家？因为外面有掌声啊，回家就哭声哦，孩子的哭声，然后师父就在那边念念念念念，很累。所以呢，我坦白告诉你，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样的，上帝用这个过程里面。把我的生命当中的破口一直掰一直掰，很多的一些见证故事可以跟你看，上帝用这一个罪过让我在他面前谦卑俯伏认罪悔改，透过一个我的 mentor， 当时算是我的父亲的年龄，60几岁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士，上帝用他铺路我生命当中的软弱和黑暗，然后呢，认罪悔改。那是在美国，那是我在美国开口，住在他的家。上帝用他改变我。然后他说：“你回去，你要向师母、向孩子认错。”所以，我从这个生命当中走过来，一波过去了，一波又来了，带着孩子来到美国念书。老大6岁，小儿子3岁多，基本上是84、85、86，这是我3个孩子的年龄。80、86、86，上帝就知道我生命中当中有很多苦，然后就把一个老大放在我生命里面。在念书的时候，下半年我在读温林家的辅导，上了一堂课，就是这个不健全的儿童心理学 （Normal Child Psychology）， 那就从那边就觉得有点不太对，感觉哎，教授说的我很熟悉。下课后跟他谈，我说我的老大，长话短说，我的老大是一个自闭症，那又开启了另外30几年的历史。走到今天，你只要问我的话，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故事。你说没有伤，有伤，有怒，有恨，但是我发觉这个呢，就是上帝帮助我。让我更坦诚的看，抓稳是那个信仰的核心，继续锁定这一个磐石，然后不断的在它里面建造巩固，然后开始操练什么叫做感恩。那这里有很多故事，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保罗在这经文里面很清晰的挑战你，挑战跟随耶稣基督不但是一个有要求的原则，而是有规则的精神。最后呢，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有考验的道路。记得第二个字，谨慎。谨慎这个在原文呢，是指很细心的看，不但要看，而且要观察，不但要观察，而且要分析，不但要分析，而且要综合。所以谨慎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意思，英文是 see to it 的翻译，它其实要强调的就是让你和我明白，其实跟随耶稣基督这一条道路本身是有考验的，会有事发生的，有很多的世上的邪说想，这些所谓的不按照这个真理的教导，那这些里面是所谓的谬论，这些世上的习俗、人的传统等等，这些都会把我们整个信仰应该有的价值观，把它模糊了，把它打乱了。 所以呢，保罗就很强调说，我不要被他怎么样掳去。那个字很重要 ，active。打仗的时候，你打败的那一个国家呢，就会被打胜的国家把人民怎么样呢？把他掳过去了，他就失掉了自由。保罗说：“你们明明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自由的，你现在怎么搞的？你怎么样把给他掳去呢？不应该的，你要谨慎。”你要很小心的观察，你要分析，你要综合，你要能够了解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要花心思来想。我们不一定要做专家，但是我今天呼吁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透视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邪恶，因此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了解一下，到底这些派我们去哪里？我们今天面对什么？华人圈面对下一代，对不对？我们面对下一代，我们的第二代。你来到美国，以为这里是天堂，后来发现不像天堂，有时候会有点地狱出现的感觉。你以为美国很好吗？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好或者不好的问题了。我的答案很简单，其实你来美国，你要坚定一件事，是上帝带领你。你只要不能坚定如此，坚定的相信上帝领导你的话，你会一直从好不好的角度，你会累死了。一下这个，一下那一个，一下子变化。啊！一下某个总统上去，一下某个事情就来，你累死了。你若相信是上帝带领你的一生，然后你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是有考验的，会有一些跟我们信仰的话，有一些是抵触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持守着不变的圣经的真理？我们怎么去分辨？所以基督徒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 defensive reader， 我们做一个 critical thinker。我们不应该。媒体讲什么我就信，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没有一个媒体是独立，几乎没有，因为每一个媒体都有他的 agenda， 他丢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决定，后面呢总有一两个人拍板说到底今天的头版要怎么下标题，要用哪一张照片，要用哪一个 video clip， 要什么写，其实后面都有人在做决定。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媒体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我们在这后真相的时代，我们后真相的时代是很可怕的东西。我相信我们这边应该大家都听过这种重要的一些名词 Post-truth era， 我们是在一个 post-truth era 当中，对吗？你们这么看我是什么意思？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吗？你们没有听过后真相这个东西吗？应该有吧？没有啊，你们都有，你也用 YT 吗？有没有 YT？ 大家都有 YT 对不对？懂什么叫 YT 吗 ？YouTube 啊，油管啊，你我想我们在来了美国的话，你应该有 YT， 有 IG 嘛，啊，有 FB 嘛，啊，不然你最少的话呢，你有 TT 嘛，啊 ，TikTok， 啊，抖音嘛，啊，不然小红书。哦，你们完全就不在那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扭曲的时代。我们其实基督徒，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要谨慎。这个世界想办法把我们的思想夺取，我们真的需要帮助，从自己到我们的想法，不要轻易草率的把科技的东西放在还小的孩子的手中。我建议有机会的话，我来讲一些我的家庭感受。我有很多的一些生命当中的学习，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不要先说下一代的问题，你应该说这一代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有问题，是我们下一代才有问题。不要以为说教会有儿童事工，有 youth pastor， 解决问题，我就把他们送到教会去。严格上来说，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主日学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却不是我们喜欢背正念书第二十二章第六节，在主日学背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理不偏离，变成儿童主日学的经训，有没有搞错？那个经文跟儿童主日学，它扯不上任何的关系。干嘛把它送给儿童主日学？啊，你不要误会我意思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啊，我瞧你是儿童主日学的同工啊！啊，我为你的服事感恩啊！啊，但是请你听清楚，弟兄姐妹，你做父母的话，你不要忘记了，属灵教育从来不应该靠儿童主日学，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你只要不教儿女的话，那我没办法，真的，我只能从圣经告诉你，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用很多时间来谈这个议题，不过就是盼望你明白这一条信仰的道路，跟随它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啊。我们要真的谨慎，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透视时代，花一点时间来去稍微熟读上帝的话，那也了解我们时代当中的一些特质。然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啊，可能找几本书啊，根据圣经的一些的注解书，或者是一些啊挑战我们思考的一些书，拿出来大家彼此来做分享，然后呢大家一起追求在一个信仰的道路上，因为它是有考验的。无论你怎么看那个议题，你要面对同性恋，你觉得怎么样？你又跟我没关系，什么没关系啊？他就在你旁边啊。然后有一天你的儿子回来说：“爸爸呀，啊，你怎么样？”你说跟我没关系，跟你有当然有关系啊。我不是以你要成为专家，不是。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大概有一些的圣经的基础，然后有一些的合乎真理的态度。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扭曲？我们怎么去面对世代当中的撕裂？我们怎么面对一些的极端的一些的原理和行为？那我们需要很坦诚，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在我们的家里，在教会，不需要逃避。但是我们同时要求主帮助我们啊，假如觉得我们需要找一些在这一方面有学有专长的也可以啊，有很多神学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的老师可以请他们啊。当然现在你们这边少了一个班长啊 ，OK 啊，不过还是有啊，还有很多机会啊，找一些神学的专任的老师，特别在这一些议题啊，不一定是同性恋，还有很多的一些的议题啊，对社会对整个啊，我现在不是跟你谈政治啊，不是在讲政治，就讲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因为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考验的道理，不要把头埋在沙底下当作不存在。教会不是单单读圣经，教会其实就活在人群当中，信靠跟随耶稣是走进人群，我们从来不是要走进深山野林，没有，我们是走进人群，怎么样活出基督。我盼望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回到最后把这做一个终结，做一个小的一个结束。保罗强调，你和我跟随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接受放和拿，接受主基督耶稣，强调是有要求。为什么？因为是遵他而行，它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最高的依据，是我们整个生活的重心和重心。跟随耶稣一点都不能马虎的学业，我们不完美，但是不要给自己借口，不在意，不爬起来，不重新出发。保罗同时告诉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它本身是有规则的进程，你一定要先把根基守稳， 但是同时用上帝的话不断的建造，不断的坚固，最后让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满意出来的是完全降服、感恩、顺服上帝的主权。然后他最后提醒我，跟随耶稣基督是个有考验的道路。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从来不会设立。很可惜，我们这个年代就是强调要舒舒服服过日子。我们不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有考验的。我不是要找苦吃，我肯定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会面对一些的挣扎。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些的情况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谨慎，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要分析，我们要综合，我们最终回到上帝面前，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去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回到圣经的基础，多一点的对话，多一点的聆听，然后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的整个教会在这地上面彰显基督，最终上帝的国度的来到。信仰也是什么？生活也一定是什么？记得那个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一切的能都给了你，关键是你敢或者不敢。你若敢，你要经历上帝的能力；你若敢，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你敢吗？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营会开始的第一个晚上，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透过保罗写给哥罗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挑战我们重拾跟随基督的信仰意义，保守我们的心怀，帮助我们所听见不能明白，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有领受、有感动，更帮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产生实际的行动，活出基督，使我们天天刻意走进人群，高举基督，叫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